亲爱的团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领队，我叫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队，欢迎收听带团这档事。是的，我回来啦，我从这个摩洛克12天啊回来了。那事实上领队我已经回来一个礼拜了啦，我是上礼拜四回来的。那我在前一集的节目里面有稍微跟大家讲，就是说虽然说回来的那一天啊刚好是礼拜四，但是真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体力啊，因为还有时差嘛，然后心态上面还没有调整的这么理想，所以呢不适宜在当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谓摩洛哥的行程，所以我们就自动往后延了一个礼拜嘛。那在这个地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谅解，那也因为如此啊，感觉好像又一段时间了没有跟大家在空中会面了，对吧？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领队我这次从摩洛哥回来发现了一件天大霹雳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呢我脸上的那个晒斑啊真的是越来越明显哦。虽然这感觉好像跟今日的主题啊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都属于带团这档事儿里面的一些细节嘛。亲爱的大家，这次我回来跟朋友聚会啊，很多朋友都说哇你这个斑怎么晒成这个样子啊。说一句实在话，当然朋友是好心提醒啊，那我也就只能就是以微笑以待啊，对不对？不然我要怎么办呢？难道我要真的很哀伤的感觉？但事实上啊，当然心情也会有一点影响啦，因为不用他们说，其实我也会发现，就是从今年带完了五月份的希腊团之后啊，每次在面对镜子，比如说刷牙洗脸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你脸上那个斑啊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感觉那个数量好像有变多，甚至还有变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蛮严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后悔来不及啦，对不对？因为在疫情之前，其实很多人包含我们家人就有跟我讲说，哇你这个出去带团啊一定要戴帽子啊，擦防晒啊之类的。但你也知道嘛，年轻的时候就有恃无恐嘛，就觉得啊反正黑了还会再白回来，晒伤了到时候还会痊愈这个样子。所以我还记得领队我一开始其实我连帽子都不戴的，我一开始在戴帽子啊，差不多我带团开始戴帽子，这大概是2017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在很晚才开始戴帽子。那防晒就更不用说了，防晒其实最主要是自己都懒得擦了，包含了脸都不擦了，更不要讲说身体的部分了。但是现在真的在今年在带团的时候，就帽子也把它戴好戴满啊，但是这个防晒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因为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防晒呢它其实也不是擦一次就好了，它可能擦完之后还要补啊，还要什么之类的。那说实在话，咱们是出去工作的啦，而且我这个人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放松，所以我就会觉得哇还要拿来擦防晒啊补防晒啊，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麻烦，所以呢其实我这个部分也不是做的这么的到位，所以呢导致呢现在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子。那很多人说哎呀可以去什么雷射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术后的照顾也很重要。那变成说你又常常在带团，那你又不能去晒太阳，那怎么搞勒，对不对？那就变成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花一笔钱去然后又达不到那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有时候也会让你自足不前。好了，亲爱的大家，其实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啊不管是身体状态也好，或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琐事，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那这些小问题呢一开始呢可能不是那么的严重，或许呢你就忽略它了，或甚至呢你就刻意的跳过它了。但事实上如果这个问题还在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的演变、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或是慢慢的变严重，然后变成是一个人呢后来让你觉得很棘手的问题。所以真的是有感而发啦，我会觉得说尤其是自己身体啊，不管今天是身体也传出一些警讯也好啊，或是像你对我这样子脸上长斑的一个情况啊，就知道这个真的是晒太阳晒太多的情况之下。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就要好好的保养啦，然后或者是说呢你应该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中啊常常会出现零零种种小问题啊，你要勇敢的去面对它解决它，不要把它搁置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形成了一个甚至呢无法挽回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就遗憾了，对吧？那咱们现在就要进入正题咯。在进入正题之前啊，你对我在这个地方先做个预告，因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摩洛哥12天行程啊是不可能啊在一集里面的把它说完的，势必可能必须要分成两集，所以呢我就自己会把它做一个分隔线，也先让听众朋友们啊做个了解。在我们整个摩洛哥12天行程里面啊会有一天会到沙漠，咱们就以那一天呢作为啊我们这个上集跟下集的一个区隔，好不好？因为我觉得 摩洛哥这趟行程可以算是领队我自己的初体验。然后呢，我在这趟行程里面也蛮多感触的，然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包含了跟导游相处的状况啊，还有我个人觉得这个摩洛哥行程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方面可以给大家什么样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啊，我想要慢慢的来说，所以我就把它分成这样上集跟下集。上集跟下集都很精彩啦，都有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呢，我想说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比较理想，好不好？起码在我分享的过程中，我就比较不会想要去赶啊，或者说可能讲话的速度会很快啊之类的，好不好？就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啦。好，事不宜迟，咱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摩洛哥十二天。先讲讲这一团的团员吧。这一团啊，可以算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大团，其实就是所谓的奖励旅游啦，就是奖励他们底下表现得非常好的那些所谓的业务人员，然后招待他们去摩洛哥玩。他一共出了六个梯次，那领队我这次带的是第三个梯次。他第一个梯次呢是十月中就出发了，最后一个梯次呢会到十一月底。那领队我带的是十月二十九号嘛，所以刚好卡中间。那这一团呢，我自己带的这个梯次呢，第三梯次是18个人，那也是六个梯次里面啊人数最少的。哎，我刚好就觉得就是乐在其中。为什么？因为其实通常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人数太多啊，就是团员人数太多。虽然说团员人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薪水，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嘛，其实只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回来啊，就已经是可喜可贺了。所以一般来说呢，通常带团人员在带一团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他们也不会期待说我可以在这团啊可以赚到多少钱啊或者什么样之类的。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团啊获得到我们该获得的经验值。所以这一团18个人我觉得刚刚好。那这团摩洛哥12天呢，我觉得天数比较少，因为一般来讲啊，如果摩洛哥的天数可以做到12天以上啊，比如13天、14天，我觉得会比较漂亮啦。12天呢，坦白讲啊，真的会比较硬一点。什么叫比较硬一点？第一，它的车程真的很长，尤其如果你今天参加摩洛哥行程又要进沙漠的话，你的车程啊是一个避免不了的原罪。那你要怎么去让它淡化呢？就必须要拉长你的天数。好，本来就是比如说本来是12天的行程，你可能要做到可能13天、14天甚或是15天。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车程可能比较不会造成团员这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再来呢，这个行程可能我们公司的窗口跟他们公司的窗口有稍微的讨论过，希望给他们啊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啊可以有一个丰富的行程。什么叫丰富的行程？就是活动越多越好啦。可是活动越多越好啊，当然可能表面听起来就觉得哎很棒啊，就是难得出去一趟，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体验到。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就代表说你的个人时间会比较少，也就是你的自由活动时间啊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足够。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出去到国外去玩，可能还是会想要有充分的或多一点的自由活动时间，就是可以让自己去选择哦，我这段时间是要去吃东西，还是我想去拍拍照，还是呢我想要坐下来喝个咖啡，亦或是我想要去逛街买一些小东西。那这个行程呢，因为前提在一个很丰富的制作之下，所以呢就比较少这种个人可以发挥的时间。那也因为如此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整个行程就比较赶啊，好像这个行程啊就会比较没有自己的时间啊，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惜的啦。然后再来一点呢，就是摩洛哥这个行程它跟西班牙行程很像，就是因为呢它都是午餐跟晚餐啊不是在我们正常的用餐时间用。比如说以摩洛哥来说的话，它就是大概都是两点钟吃午餐，晚上八点钟才吃晚餐。所以呢就综合了以上，包含了比较长的车程，然后比较少的自由活动时间，那又加上吃饭的时间啊比较没有像是一般的团体来的这么的准时，所以啊间接就会造成团员体力上很大的一个负担，或心情上啊有时候会难以调适，我就会比较累啊，或是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在赶时间这样子，我觉得就比较可惜一点点啦。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一团的一个总览啦。哦，这一团的行程啊12天，其实它就是抵达了卡萨布兰卡之后呢先往北走，经过拉巴特，然后到 Chef Sean，最后到菲斯，从菲斯开始呢，我们会搭一段很长的车程到沙漠住一个晚上，然后呢，从饭店离开的时候也是要搭一段很长的车程呢，回到了欧沙沙特，然后再从欧沙沙特到马拉喀什，就是到马拉喀什，然后马拉喀什再前往卡萨布兰卡，所以呢，卡萨布兰卡等于是放到最后玩了。 那在整趟行程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停留点都是只有停留一个晚上，只有在菲斯跟马拉克什呢各停了两个晚上，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顺时针的行程，顺时针的行程走十二天，菲斯跟马拉克什各待两个晚上，然后在沙漠停留一个晚上，这大概是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架构。好啦，那咱们就准备要从第一天开始啦。第一天呢，没什么好介绍的。第一天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搭乘了阿联酋的航空。那阿联酋呢，其实领队我在前两团，包含了意大利，包含了以约，基本上都是搭乘所谓的阿联酋航空。所以在行李 check in 的时候，在机场集合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大问题，所以都还蛮顺利的。包含在杜拜转机的时候，但是呢，当我们抵达了卡萨布兰卡机场，当我们要过海关的时候，嘿嘿，就有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了。什么东西呢？各位啊！之后呢，如果你们不管是跟团也好啊，或是自助背包客，你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在那边啊会花蛮长的时间的。怎么说呢？原来是因为啊，摩洛哥签证本来就不好办，还要透过日本那个地方呢，把我们所有的那个邀请函要寄回我们台湾。总之呢，他在办签证的过程中就是一大煎熬，甚至第一团拿到签证的时候已经是出发前一天的事情。那要是最后没有拿到那个签证怎么办呢？其实那个签证呢，有一点像是所谓邀请函那样的一个形式啦。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很多人呢、对这个摩洛哥踌躇不前的原因是因为。都听说了，这个摩洛哥要办签证很麻烦，而且有些旅行社还不想要帮忙代办，除非你参加他的团体。所以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麻烦事儿。那到了当地之后呢，哎，各位，这麻烦事还没结束呢。我们必须啊，比如说以领队我而言，我必须要把大家的护照，还有这一张 A4 的这个邀请函啊，姑且称之为电子签证吧，要把它收起来，然后呢，要交给他们的一个海关办公室。好，我们俗称的小房间，他们会在那个地方检查，然后盖章。基本上来说哦，等他检查完、盖完章，就可以让你直接通关了。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去排原本的海关。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前两团都有讯息回报，纵使你在小房间检查完、盖完章之后，你还是要重新排他的海关，你就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过一个海关，你要在机场那个地方耗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真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情。甚至还有什么消息，你们知道吗？就是呢，我们第一团的领队到现场的时候呢，他发现有另外一团台湾团的领队，甚至有带了一点伴手礼给那个海关人员。海关人员拿了之后才说：“啊，你是有送一盒哦，我们这边这么多人呢。”哎，你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你不生气吗？就什么时候摩洛哥也有这种所谓的送礼文化 ，under table 这种送礼文化，我真的觉得蛮糟的。所以从第二团开始呢，我们的公司啊就有转交给我们领队人员两盒凤梨酥，就是当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先给我们了。这两盒凤梨酥要干嘛呢？当然就是要送给海关的。所以第二团呢有送给海关，似乎就变得比较顺利一些些了。第三团就是小弟在下我。我有没有送呢？各位，我偏偏就反骨，我就不想送，因为我就瞧不起这种所谓的送礼文化。因为他也没有强迫说一定要送啦，如果讲难听一点，他今天说一定要送的话，就是比如说摩洛哥海关那边不成文的规定说啊一定要送，那我今天碍于整个团体的一个利益，我可能还是会送给他，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今天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随便要跟他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今天如果我是带团过去的话，我不可能牺牲团体的利益。如果对方有这样的一个潜规则的话，但是这也没有所谓的潜规则，只是呢，听说送礼会比较好，送礼会比较快，那我就不想送了。对，我那两盒凤梨酥，我宁可送给什么？我送给团员也好，送给司机也好，对不对？因为人家还真的比较辛苦，在整个团里面呢，忙上忙下的，帮忙开车之类的，我宁可送给他们，我也不要送给这几个就在这个地方脑满肠肥的这些贪腐的官员，对不对？越讲越气，所以我现场真的没送，我后来还真的把它送给了导游跟司机。那我现场没有送的情况之下呢，我当然就把所有的护照该收的东西给他们，然后呢，结果他们盖完章之后，还真的就叫我们重排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致，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排那个机组人员的那一道吗？因为我听说第二团的领队呢，就是走机组人员的那一道，然后他走的比较快，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海关面对所有的人嘛，所以他知道我们是同一个团的嘛，通常这样子过海关会比较快一点，否则呢，就像我们这团一样。每一个团员遇到不同的海关，他可能都会问他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啊，你来这里做什么？那你接下来住的饭店在哪里？ 那其实不是每一个团员都回答得出来的，也不是每一个团员都讲得了英文，所以变成说我在那个地方疲于奔命，要去忙着解释这些事情。于是我就跟那个办公室的官员，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让我们排在同一排，是不是就可以省掉这很多的麻烦事，包含你的同事也不会觉得很困扰，就是每次还要等我去翻译干嘛之类。他这个家伙呢，就死都不肯让我们去排同一个海关，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白白耗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我们第一天的行程要从卡萨布兰卡到拉巴特，因为我们抵达卡萨布兰卡之后啊，我们不是在卡萨布兰卡这边玩嘛，因为我们会先开大概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会到他们的首都拉巴特。哎，这个地方就要科普一下喽，亲爱的大家，摩洛哥的首都不是卡萨布兰卡哦。不是我们知道的北非电影里面的卡萨布兰卡，很多人都以为是卡萨布兰卡啦，就好像土耳其，很多人去土耳其玩，都以为土耳其的首都是哪里？伊斯坦堡，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在哪？安卡拉。那摩洛哥的首都呢？在拉巴特。所以呢，我们等于是说耗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又要再开车到拉巴特。其实到拉巴特的时候，我们行程已经变得很赶了，我们要去穆罕默德五世的陵寝。我们要去那个乌达雅城堡，所以搞得我最后到乌达雅城堡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所以我们变成是什么？夜游乌达雅城堡。那不好险，所有的团员都还能接受，因为事实上这种东西也不是旅行社的问题，真的是因为海关那个地方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然后到乌达雅城堡，我们到乌达雅城堡那个地方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下午茶啦，就让大家在那个地方可以喝到他们在摩洛哥的第一杯薄荷茶呢。亲爱的大家，这个薄荷茶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但是就有一点像，如果去土耳其玩的话，你几乎每一天啊都可以喝上一杯红茶，如果你想的话，两到三杯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如果有去过土耳其的听众朋友们的话，你应该还记得，每一次到了休息站，每次到了餐厅，都有机会喝到那个土耳其红茶嘛，就是用郁金香杯装的嘛。那我们到了摩格玩的时候也是一样，几乎不管在餐厅也好啊，休息站也好，只要你有心，你就有机会可以喝上一杯薄荷茶。那这个薄荷茶呢，其实啊，你可以选择要加糖不加糖哦。这个部分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哦，蛮多人都以为说，哈，摩洛哥的薄荷茶不都是甜的吗？它还可以不加糖哦。事实上，它在煮的时候啊，如果呢你今天要加糖的话，它基本上啊，它就会给你已经有加糖进去的热薄荷茶。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哦，我不要加糖的话，那也没关系，它有不加糖的。那它就会倒到你的杯子里面，然后在你杯子旁边呢附上一到两颗的方糖。然后你可以自行决定啊，你要加多少糖进去。根据我这次的感受呢，我觉得这个薄荷茶，如果你真的要完全喝没有糖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涩，因为薄荷茶的基茶是绿茶哦，亲爱的大家，它不是红茶，它是绿茶，所以它颜色看起来呢，没有像红茶来的这么的深。所以啊，你今天不管是绿茶也好，或是红茶也好，包含了土耳其红茶，如果你今天不加糖的话，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苦涩。所以一般来讲啊，像我这一团的经验，团员们还是习惯放一点点的糖。当然也有人喝是纯粹无糖的啦，因为毕竟是比较健康嘛。那你说有没有很清凉的薄荷味？我觉得那要看餐厅，因为有时候他那壶茶可能已经泡了很多次了，因为毕竟他那个已经变成是大众喝的一种茶种了，他并不是刻意很精致的泡出来给你喝的。所以呢，事实上他倒在你杯子里面的那杯茶，我觉得薄荷味啊，有些已经很淡了。但是当然啦，你还是可以闻到清香，就是闻到那个薄荷的清香。可是喝到嘴巴里面有没有那种很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不一定，有时候要看餐厅。可是那边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拿到那杯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杯子里面要么就是浮了几片的薄荷叶，要么就是有一整只薄荷啊在里面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就变成在摩洛哥的一种饮料文化啦，我觉得还蛮特别。他们有些人戏称的这个叫做摩洛哥的 whisky 那样的一个感觉。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在那个地方一个简单这样的一个薄荷茶配了几个点心。那事实上我们到那个乌达雅城堡的时候，就是在拉巴特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个有点像一个城寨，好，就是在早些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防卫的一个城堡。那早些的王朝，那些苏丹呢，会利用这个城堡啊，去反攻所谓的安达卢西亚，去打所谓的西班牙。那后来呢，这个城堡里面呢，慢慢就有住一些老百姓进去，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乌达雅这样城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里面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里面呢有蛮多一些小商店，甚至还有一个平台。那其实这个城堡旁边呢，有一条河流叫 Break Lake， 那它的城堡的位置啊，就在这条河的出海口。 所以旁边是大西洋，其实景致是还蛮不错的。但很可惜，就是因为我们耽误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啊，只能看到夜景。所以呢，在出海口的部分呢，或是整个河流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啊，其实看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后来我们就去吃晚餐啦。其实，在吃晚餐的时候啊，很多的团员啊都已经体力不支，因为摩洛哥跟台湾的时差是比台湾要慢7个小时。所以事实上，那天我们在用晚餐的时候啊，其实早就是台湾的凌晨了。然后又加上团员们的舟车劳顿，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那天在吃晚餐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啊在等主餐的同时，就已经趴在桌上睡着。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拉巴特这一天呢、啊，已经算是行程中啊比较轻松的一天了。接下来隔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必须要前往 Blue City， 也就是所谓的 Chef Sean。那这个 Chef Sean 在整个摩洛哥比较偏北的位置啦。从拉巴特过去的话，大概还要开车将近4个小时。好，开车将近4个小时，如果今天加上休息的时间的话，大概就要抓4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天抵达的时候，8:30从拉巴特饭店出发哦。我们抵达 Chef Sean 的时候呢，吃中餐的时候啊，已经是1点钟的事情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车程呢，已经慢慢的怎么样展现它的威力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摩洛哥玩啊，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坐很久的车子。好不好？而且它不像土耳其啊，有时候它可以用一些内陆班机啊来做一个调整，会让你觉得啦、啊、车程的负担没有那么大。可是摩洛哥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啦。那到 Chef Sean 呢吃午餐，午餐呢我们就是第一次吃我们的塔吉锅啦，也就是塔吉。这个塔吉锅也有人翻成叫做塔金锅，反正呢就是摩洛哥的国民料理啦。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盘子上面造了一个圆锥体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塔吉锅或是塔金锅，塔呢就是宝塔的塔嘛，高塔的塔，那吉就是吉祥的吉，或是金呢就是黄金的金，塔吉锅或塔金锅。那这个塔吉锅呢，其实它就是它的锁水功能非常的好啦，就是它在烹煮的过程中呢，它可以让这个水分呢不会轻易的散溢出去。那因为在这种比如说，因为这个其实算是柏柏人的饮食文化，所以呢柏柏人呢之前呢在沙漠边缘的时候，或者在高山地区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取水相对的没有这么的方便，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烹煮料理的时候啊，尽可能的锁住啊这个食物原本的水分，然后让这些水分呢可以在这个塔吉锅里面的自我的循环。就比如说他因为蒸汽把水分蒸发了之后呢，他会附在所谓的塔吉锅的锅盖上嘛，然后这些锅盖上呢，他会顺着这个锅盖呢，这个水分啊，又会顺着这个锅盖呢，流到了这个整个所谓的塔吉锅的底部。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下呢，它可以自然而然的锁住这个食物原有的水分，那也不需要常加水。然后呢，食物也可以很快速的烹煮好，因为它的闷热效果啊，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又加上呢，塔吉锅东西还真的蛮好吃的。说句实在话，这趟行程里面呢，吃了很多趟的塔吉锅，因为我们说它是国民美食了嘛。所以呢，几乎啊，尤其到内陆地区的时候，大概一天至少会吃一餐这个所谓的塔吉锅料理。那这个塔吉锅呢，它有一人份的塔吉锅。好，比如说举例来讲，它今天塔吉锅里面呢，它可以放牛啊、羊啊，或是放所谓的鸡肉，对不对？那有时候它是一人份的。好，比如说上来的时候，像我们18个团员就是一人一份。那它也可以是那种，比如说一桌6个人 share 一份，所以它的塔吉锅是有大有小。就有点像是我们去意大利买那个摩卡壶，有没有那个 Bialetti 的那个摩卡壶，它有2人份的哦，4人份的哦，8人份的哦，甚至还有8人份以上的那种大的摩卡壶，就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塔吉锅呢也有小的、中的，当然也有大的，所以端看啊，你是想要大家一起 share 呢，还是你要一人享受一锅那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塔吉锅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文化其实还蛮赏心悦目的啦，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器皿啊就特别，然后又加上呢东西呢也蛮好吃的，尤其是羊肉塔吉锅，哇，真的很嫩，非常好吃，极推。所以其实你不太需要担心说啊，我今天吃个塔吉锅会不会吃腻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塔吉锅里面会放一些特殊的一些所谓的配料，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红枣啊，所以这个塔吉锅吃起来会有一点甜的感觉，这非常符合我们台南人的口感。我们台南吃什么东西啊，就一定要甜甜的，对不对？那它这个里面其实也不是放的糖，它就是放的所谓的红枣。那红枣呢，它就把它就是因为它在炖煮的过程中就烂掉了嘛，但是它形状还在，所以它就变很好吃。所以喜欢吃红枣的人就会觉得，哎，这个塔吉锅啊，这个料理啊，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肉种，吃起来就是有一点咸中带甜的感觉。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可能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吧，所以我对这种咸中带甜这样的一个口味啊，我个人是非常的欣赏。 那关于塔吉锅的部分呢，我们在下一集呢还会做一个更特殊的一个介绍。因为呢，我们行程走到马拉喀什的时候，我们会给团员安排一个厨艺教室的体验。那在这个厨艺教室里面呢，你就是要亲手啊动手去做这个摩洛哥的传统料理。那塔吉锅当然就是其中一个题目嘛，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到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用这个塔吉锅是做什么肉来吃，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啦。那除了这个塔吉锅这种强烈的饮食文化之外呢，其实现在很多的摩洛哥的一些纪念品店里面，他都会买那种摆饰型的塔吉锅。哦，就是今天呢，你可能不见得一定是买一个真正那种烹饪用的塔吉锅回去，因为那有点疯狂，你知道吗？第一，它还蛮重的。然后呢，说实在话，其实它，真的你买回去，你说真的要拿它来做菜，其实也不太容易啦。因为变成说那个东西，不管在火候掌控部分啊，或是这个饮食的风格，可能也不是这么这样对口味哦。可能在摩洛哥吃很好吃，但是真的叫你回家用这个塔吉锅煮料理的话，好像有点稍显梦幻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蛮多人会去那种纪念品店啊，买一个那种塔吉锅那种瓷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它那种很多的一些彩绘啊，各种颜色啊，但造型当然都一致，只是有大有小。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会蛮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之后去摩洛哥玩的话，势必一定要给自己买一个小的塔吉锅回来啊。这种当然是摆饰型的塔吉锅啦，不是那种真的烹饪型的那种。我觉得放在家里面啊，其实也是蛮好玩的，而且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啊肯定就是摩洛哥带回来，所以它非常的具有所谓的意向性。好，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欣赏这个所谓的 Blue City 啦。那 Chef Sean 这个地方呢，到底值不值得去？我个人觉得蛮值得的。那前提是你要在这个 Chef Sean 这个所谓的老城区里面要有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因为领队我一再强调，就这自由活动时间呢，其实很宝贵啦。不管是在哪一个行程，因为它给你自己有一个充分的机会啊，就是依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认识这片土地，去认识这个小城镇。所以呢，如果今天什么都是跟着领队导游走的话，有时候你自己可能心不在焉，对不对？因为你看到两边那些所谓卖纪念品的商家，有时候你也会想停下来买个东西，或者是说领队导游在讲了一些历史文化的东西的时候，不见得是你喜爱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区，不管你今天去到哪一个国家旅游，你都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那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行程里面是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是我替这一团团员、比较可惜的一点啦。那不管怎么样呢， Chef Sean 就是这个戚夫肖安、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魅力。他为什么叫做 Blue City？ 就是因为他的城市绝大多数的房子都被涂上所谓的蓝色，这个蓝色还不是一般的蓝色，这个蓝色有点像是荧光蓝，有点像电蓝色，比较亮的、比较抢眼的蓝色，它不像是一般的天空蓝。所以呢，这整个城市呢，你就会看起来还蛮绚丽的感觉，但它也不会让你说在观赏上有很大的这样子一个压迫感，那倒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就来自于它的一个色彩。然后呢，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包含了就是小贩啊，包含了纪念品店啊，还包含了一些咖啡厅等等的，点缀在这样子的一个靛蓝的城市之中，特别的有味道哦，真的特别有味道。当然呢，我跟导游基本上会带着大家稍微的走一下，然后呢，尽可能的还是有留一些时间给大家，但是我觉得不多就是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 Chef Sean， 虽然说他距离摩洛哥一个主要的一个行程规划路线里面呢、稍微偏了一点点，因为它比较偏北边，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值得去的，好吗？那这天晚上呢，我们就在 Chef Sean 这个地方过夜。那这间饭店哇，当时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那天下着小雨，然后这间饭店又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司机又不愿意开上去，所以呢，变成说呢，要有一台车来载团员，另外一台车来载行李。结果呢，人上去了，行李还没到，行李大概耽误了30分钟、40分钟的时间才进去。那因为我们本身呢、这个团体呢，其实就已经很晚吃晚餐了，回到饭店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那团员当然就累啦，因为第一天、第二天还是有很严重的时差，所以当然有时候在情绪上面呢、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大家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我们的行李还没到嘞？然后呢，又下着雨又麻烦，那我到底要等行李还是不等？那要不要自己拉回去？反正呢，很多的一个状况，但好险后来都陆陆续续的解决。最后一个问题解决完，各位已经是半夜12点了，而且那个饭店呢还有水压不足的问题，热水不足的问题啊。总之呢，为什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饭店？原因是因为我们第一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本来是住另外一间饭店啦，但是后来呢，因为那间饭店呢有漏水的问题，所以变成是说团体无法入住， 他就整个就无预警的关门维修，所以才变成后面所有的饭店啊都换成这一间。但不管怎么样呢，前面两团所反映出去的问题，因为前面两团真的比较辛苦啊，他们有时候会想说啊，客人没有热水洗澡啊，客人 keep 噗噗啊，生气气啊等等的。我这一团好险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遇到，可能因为也有稍微的跟团员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大家有了心理准备之后啊，就稍微的比较可以怎么样，可以体谅了。好了，隔天呢？隔天呢，我们要从 Chef Shower 呢要到菲斯，好，菲斯可以算是我们整个行程中的第一大亮点。但是各位啊，从 Chef Shower 到菲斯，全部的车程加起来大概也要开差不多5个小时。对，你没有听错。但比较好的一点是说呢，起码在这一天里面还是有些行程的，比如说罗马时代的遗迹 Volubilis。那这个 Volubilis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但是我觉得它的古迹的恢复程度啊，没有像是我们去土耳其的 Ephesus 来的这么的好，所以这点啊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可是呢，它里面有几个蛮可看的马赛克镶嵌艺术，所以我建议大家下次如果到了 Volubilis 的话，它的一些什么神殿啊、什么澡堂啊，我个人觉得它恢复状况不是那么理想。包含他，当地导游非常追捧的这个所谓的凯旋门，我个人觉得这凯旋门呢也不是那么的完整，因为听说啊，当时的法国考古团队啊在恢复的时候啊，也不完全是按照罗马时代的那个凯旋门恢复的，所以真实性呢还有待商榷。可是不管怎么样呢，在现场找到那些豪宅里面的马赛克镶嵌艺术啊，坦白讲真的有意思。而且也有看头，所以蛮建议大家，如果啊真的有机会经过这个 Volubilis 的话，可以花多一点的时间啊去欣赏它在铺在地上的那个马赛克镶嵌艺术，好，尽可能去看那个就好了。像我们这次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停留在那边太长的时间，所以变成说呢，我们大概就只能去看看凯旋门，看看他的那个神殿，就是他的朱诺神殿啊、朱比特神殿，还有几幅在豪宅地上的马赛克，其他呢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欣赏。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前往菲斯的路上，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叫做 Magnis 的城镇呢，在那个地方停留并且吃中饭。 Magnis 呢，如果您之前有去做过这个摩洛哥的功课的话，你应该也知道，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怎么说？因为在摩洛哥旅游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多的工具书里面会跟你讲说，摩洛哥有6大王朝、4大皇城。那4大皇城呢？我们第一天住宿的拉巴特也是目前摩洛哥的首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Magnis。第三个跟第四个，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菲斯，好，北部的大城菲斯以及南部的大城马拉喀什、马拉克什。就四个城市呢，曾经啊都把它当作所谓的皇城来看待啦，好，所以自然有它什么值得参观这样一个道理。但比较可惜的是呢，我们这次去 Magnis 啊，整个 Magnis 里面的古迹，好，包含了皇城的部分、城墙的部分，大多都在修缮，都在保养，所以呢那个音架就整个架上去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从外观看呢，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欣赏它。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在稍微在外面绕一下，我们就离开了 Magnis， 这是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的啦。不然在 Magnis 那个地方啊，它有那个大的蓄水池啊，还有那个所谓的马厩啊之类的，如果今天可以入内参观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也是蛮精彩的。好啦，这一天我们到了菲斯之后呢，其实蛮早就进到饭店，然后 check in， 给大家一些自由活动时间。自由活动时间要干嘛呢？当然就是带团员去逛逛超市。因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团员啊 check in 之后，给他们一些自由活动时间，当然也是希望他们可以享受一下饭店的设施啊等等的。但说句实在话啦，我们台湾的贵宾啊比较少会想要去游泳啊，还是使用什么健身房啊，又或是在饭店的那个大厅点一杯咖啡，还是一杯红白酒之类的，比较少会做这样的事情。反而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还希望领队或导游可以带他们去怎么样逛逛超市。所以当然我们就后来就去逛超市啦。逛超市之后呢，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饭店吃完饭就休息，因为我们在菲斯是住2个晚上，对吧？所以我们在菲斯的行程呢是隔天早上才做。菲斯的隔一天早上的行程啊，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像这一天呢，早上呢我们就有去到所谓的皇宫区，然后我们的导游还不错啦，他有带我们稍微走了一下那个米拉区。那个米拉区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些啊犹太人活动的地方，因为菲斯的这个所谓的犹太区可以算是全摩洛哥第一个所谓的正式的犹太区。这个犹太区呢，就是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会聚集在那个地方，差不多在15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犹太人也稍微的比较受到重视，所以那是形成的第一个犹太社区。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晃了一下，然后呢又接着去碉堡，去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碉堡啊，可以俯瞰整个菲斯的老城区。因为菲斯很特别，菲斯有分所谓的旧菲斯、新菲斯还有新城区。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如果你今天把菲斯简单的把它分成就是 Old Town 跟 New Town， 新城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 Old Town 的部分呢，它还有分成老菲斯跟新菲斯。好，就是在 Old Town 里面，他们虽然都是所谓的 Old Town 的一部分，但还是有所谓的历史上面的新跟旧，就最早最早的称之为叫做老菲斯啦，那稍微的后期一点的就称之为叫新菲斯。好吧，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将来有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去自助的话，不要忘记了，就是在 Old Town 里面它有分所谓的老菲斯，老菲斯我相信大家都会去，为什么？就是有柔皮厂，就是有染坊的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去看那个柔皮厂啊，看他们在那个就是染那些皮件啊、牛皮啊等等，那个部分大家一定都会去玩，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大家也会想去买小东西啊，甚至是在里面迷路那样的感觉。但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犹太区跟皇宫那个地方，就是属于新菲斯咯，不要忘记，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新菲斯走走。好吧，那我们这次行程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菲斯里面啊，包含了那个 Poinania 那个学院，伊斯兰教的那个学院，还包含了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染坊啊，就是那个味道很臭的那个地方。各位，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 pebble 啦，下次如果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味道真的不好闻，因为那个混合了一些阿摩尼亚还有动物粪便的味道，一般人啊真的很难在那个地方久待。但是大家可能也都听过，不管你今天是看部落客也好啊，看那个 YouTube 的旅游节目，都知道他们会发给你们薄荷叶，对不对？但这个薄荷叶真的挡不住，最好是用什么？最好是用精油，戴口罩点精油，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我们这次啊，就有团员啊带这个所谓的精油，然后口罩，这个远比薄荷要好100倍。因为这薄荷哦，有时候呢，他给你的薄荷就是已经不知道放多久，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味道其实都已经散逸掉了，所以那个真的挡不住那个现场那个所谓的天然的那个味道。他们那个所谓石灰水啊，所谓那种什么动物的尿液啊、粪便啊等等的，坦白讲那个味道真的还蛮刺鼻的啦。如果你没有用这个精油跟口罩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抵挡那个味道，除非您不去。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不能不去啊，那个地方算是它最具特色的一个产业部分，地方产业，对不对？而且已经维持了300-40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挡不住，你再离开都没关系。但一般上来说，你要看完立刻离开那个地方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会想要在那个地方买一些皮件嘛，因为那个地方皮件呢是真的就真材实料，而且价格其实还蛮便宜的。虽然说它没有挂一些所谓的精品的品牌，但事实上呢，它其实就是产地，然后呢很多的一些设计的原件呢可能也还不错，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那个地方买一买。它那个地方欣赏那个阳台就很特别了，它本身就是皮件店的阳台啦，所以呢它那个地方是等于是说一条龙，从制作到贩卖呢都是在那样的一个区块，它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产业文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去做所谓的马赛克的镶嵌艺术。这个马赛克镶嵌艺术什么叫去做呢？就是我们有去体验啦。那体验这个马赛克镶嵌艺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就告诉你这个马赛克镶嵌艺术它的流程是什么，因为他会现场告诉你他怎么把那样子的一个陶啊烧出来，然后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他是如何拼贴起来的。姑且不论今天你对他现场的那些艺术品啊有没有兴趣，但是我们这次公司给他们体验的啊，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马赛克镶嵌的一个锅垫，我觉得那个还蛮棒的。但那个制作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因为那个是变成说你要蹲坐在地上差不多要至少30-40分钟的时间，而且你本身啊对那种图形逻辑啊要特别的强烈。如果你对那种图形的逻辑跟敏感度不是那么高的话，有时候你要拼出那个造型啊真的很困难。当然现场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助教会教导大家，他会告诉你怎么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有些团员真的理解能力比较差的，他真的大概 80% 都是助理把他拼出来的。那干脆直接给他一个新的嘛，对不对？我其实也是这样觉得啦。那有一些你真的觉得哇，那悟性很高的，真的有一点艺术天分的，他可能呢就是只要助理稍微指点一下，哎，他花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就真的可以自己啊拼出那个马赛克的一个镶嵌的图形。哇，那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玩的啦。只要你不要有什么购物上的压力，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今天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呢？就是我跟导游啊产生了一些口角。什么样的口角呢？因为我觉得第一，他真的带太多的一些购物店了。那这些购物店呢，其实也算是我们公司跟他们公司啊私底下的一个默许啦，就是 可能他们公司也认为他们这群人哈，这群业务，那平常也很少出国的机会，所以他们也比较喜欢买东西啊。假设可以带他们进到一些特别的店里面买东西的话，那也不错啊，只要不要让他们有什么购物的压力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呢，也不是每一团的团员都这么喜欢去特定的购物站购物啊。他们很喜欢购物，但他们可能是喜欢在自由活动时间底下购物，而不是去购物站购物。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有跟导游稍微的沟通之下呢，我就觉得他还是很坚持的，每一个购物站都要走。那就变成说呢，多多少少都会浪费蛮多的时间，因为当您进到一个购物站里面的时候 ，OK， 虽然东西可能是有品质上的保证，但第一，它一定是比较贵的，而且你还要花时间听他们现场那些解说人员去解说啊，我们这个丝啊是用什么丝做的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把它编织而成的啊，为什么我们会卖这个价格啊，不啦不啦不啦的，你至少就要花个大概差不多10分钟去听他们讲为什么。然后呢，价格杀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团员们又兴趣缺缺，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地方啊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无谓的消耗。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导游就有一点点那么不愉快了。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晚上有一个秀，那这个秀呢，其实在前两团的回报都告诉我，其实我们可以晚一点去，甚至你要先回饭店休息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这团的团员就想要逛街啊，我就想要给他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在菲斯的老街那个地方可以去逛街，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停留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那个时候导游跟我讲说，不行，你一定要在哪一个时间就一定要进餐厅。那我就说我们前两梯都是在8:30的时候进去，他就说你不要跟我讲前两梯，我们这一梯有我们这一梯的风格，有这一团的规矩。我就开始很不爽了，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一团的导游呢，我也必须要跟大家稍微的徐徐道来一下，这一定要从头开始说起。这团的导游其实一开始啊，我还没有抵达摩洛哥之前，我在前一天晚上我就稍微跟他用 WhatsApp 稍微的沟通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是 PhD， 哇，博士来的，哎，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完蛋了，我这个博士在讲的东西我翻得出来的吗？而且他那个博士还是属于文化博士哦，他也不是什么化学博士啊、物理博士、数学博士，不是，他就是学这个旅游观光的，而且他就是钻研这个所谓的历史文化的，摩洛哥历史文化的。所以那个时候坦白讲还有点小紧张。然后他还跟我讲，就是说啊，其实啊，我们不要太紧张对这个团啊，我们尽可能的可以让我们这个团很有弹性，好，我们放轻松，你也不要着急，你就放心的把这个团体交给我，我一定会帮你带好的。哦，就他前面有很多给你的一些信心喊话哦，然后给你这些信心建设哦，会让你觉得说，嗯，这一团啊，透懂啊那样的感觉。结果呢，没有想到到了现场是没错啦，一开始呢态度其实都还蛮好的，那你也可以感觉出来，他真的还算蛮 relaxed 的一个人，就是他也不会给你有很大的压力啊，或是觉得让你很严肃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还真的相信，嗯，咱们这一团啊应该可以走的比较 flexible 一点。但殊不知呢，后来就发现他一点都不 flexible。为什么？其实他基本上就是按表操课，而且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司机之间的关系啊，他是比较听司机的，感觉司机是老鸟，他是有一点类似菜鸟吧。当然也不是这么菜的菜鸟啊，但是他就觉得很多的问题，他都变说他要去问司机，司机怎么样跟他讲，他就怎么样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一般来讲，导游应该有他自己的主见啊，因为他才知道这个形成那个过程该怎么样的操控，该怎么样的控制，对不对？而不是说今天叫问司机啊，司机今天要什么时候走，我们真的能这样配合吗？我们行程可能还没做完啊，或者说我们该给团员的还没有给团员啊，那怎么会什么都问司机？我就觉得很纳闷，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他其实一点都不弹性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想要给团员在这个地方待长一点点的时间，或是如果今天真的晚吃午饭了，那没关系，干脆再晚一点点。如果团员们可以接受，何不就让他们在这里待多一点的时间呢？不管照相也好，不管买东西也好，不是吗？结果我就发现呢，他不是，他就什么东西呢，就想说，哎，要走要走要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要吃饭，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到饭店。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不悦，我就觉得你整趟行程里面都在催促我们。没错，这个行程本来就赶，12天的行程，活动又设计的这么丰富，这一定是一个很赶的行程。但是不是可以在我们领队跟导游的通力合作之下，让团员不要觉得这么赶呢？让团员还是觉得这个行程既丰富又有趣呢？难道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微调吗？这个就是啊，我觉得跟当地导游在沟通上面很令人心累的一部分。所以事实上啊，领队我自己其实很不太喜欢带这种有导游的团体。 那像是土耳其的团，是因为我们已经合作过很多次，而且我们固定就是搭配那几个导游，所以彼此都很有默契，那没有问题。可是其他的地方，我就觉得每一个新合作的导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是绝大部分，你就变每一个你都要重新磨合，重新跟他沟通，然后跟他尔虞我诈，要试着顺他的性子，要顺着他的毛摸，又不能跟他硬碰硬，因为他接下来还是你的导游。我就觉得这以上这些无微不微，就让我觉得哇。我今天是来这边带团的，我还要去跟你搞这些心理战，我真的是觉得很累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就刚好因为我想要给团员在菲斯老城区多一点的时间，那他就不想要给，他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准时到餐厅，否则到时候如果错过了秀怎么办？但是他知我知，全天下人都知道那个秀的开始的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钟。所以我们只要8点半抵达餐厅就可以。那事实后来证明也是如此。结果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很不悦的跟我讲说，你要录一段音给我，不然你就写一段文字给我，你要证明这件事情是你擅自决定的。如果团体有出任何的状况的话，你要全权负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更不爽了。我就觉得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团体有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反正你那边不负责，就是我搞定就是了，是不是？好，我就跟他讲说，你手机拿过来，我现场就录音给你，不然你就是把纸笔拿来，我现场写给你。我就告诉你，我现在不仅仅要放一个半小时，我还要放2个小时。然后你接下来也都不用到餐厅了，因为呢，你如果担心这个责任问题的话，没关系，你饭也不用去吃，我带团体去就可以了。我就跟他硬碰硬，结果呢，他还真的有被吓到一下，对，他可能没有想到啊，可能一开始啊，我就是很多事情我会问他嘛，他可能就觉得我比较菜，或者比较少来摩洛哥嘛，啊，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来过，所以他可能觉得一开始就觉得我应该会受制于他，但是我今天带团也不是带个1-2年的，对不对？就是什么样的导游我没有看过吗？所以呢，其实我还是选择跟他硬碰硬，而且事实上我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资讯告诉我，8点半进去这个餐厅是绝对没问题，因为其他两团都是这个时间呢、啊。那我们又何必要在这个地方为这种事情做坚持呢？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去管前面两团，我们这团有我们自己团自己的规矩，你就知道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有多气人了，你知道吗？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最后呢，他后来还是跟我道歉，他就说啊，你不要激动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在沟通讨论嘛。那废话，我当然知道我们在沟通讨论啊，到底是你威胁我还是我激动，对不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呢，甚至啊，有些团员有看到我们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个冲突了。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可取的，因为最怕的就是让这种所谓的情绪上反应了。不管今天是来自于导游的也好，不管今天是来自于领队也好，如果让团员看到的话，那真的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有时候现场啊，真的就是一个剑拔弩张，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跑到旁边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只能在现场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解决掉。所以有时候真的让团员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但好险啊，后来我们就和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文化上面的冲突吧，人家说这个叫做什么 culture shock， 对不对？文化上的冲突，所以有时候难免要磨合。那只是说这个磨合需要一点点时间，那可能也真的需要充分的沟通吧。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后来我们一样就是大概是在8点半左右才抵达餐厅，结果也是没问题啊，对不对？而且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秀啊，通常都很晚开始，所以以台湾团员的性质来讲，他们大概都没有办法看完整个秀，因为如果你要把整个秀看完的话，可能要看到10点半、11点。那一般来讲，对台湾的团体操作来讲的话，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隔天没事。像我们隔天还有一个很长的车程要走，所以我们大概8点半、9点就要起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变成说秀可能看到1/3，前面的1/3，我们就必须要回饭店了。哦、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束，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坐太前面的话，我们有时候要撤反而还蛮不礼貌蛮不好看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坐到中后段的话，这个对团员来讲也比较轻松一点，到时候真的觉得累了想要先行离开也比较没有那么尴尬。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那一天呢，其实我们大概也是看秀看到差不多9点45分接近10点的时候，的确就很多的团员体力不支想要回去了，毕竟也在菲斯走了一整天了嘛，对不对？后来又在那边逛街自由活动，所以差不多看到9点半接近10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行离开。隔天早上起来啊，哇，真的是一大长征，亲爱的大家。我还记得呢，那天我们是9点钟从菲斯的饭店出发，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我们才抵达撒哈拉边缘的沙漠帐篷饭店，中间都没有走行程，亲爱的大家，中间只有停休息站，然后呢吃一个中饭， 还有换那个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啊，从沙漠边缘啊进到所谓的沙丘边缘，所以呢中间都没有走行程哦，都是休息站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就这样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车程上，所以才跟大家讲说，真的如果去摩洛哥玩的话，尤其您要进沙漠的话，有些车程啊是避免不了的。但一般来讲，如果您可以做到14天的话，我们差不多到一个叫埃尔夫的地方，埃尔夫的这个地方啊，我们通常就会停一个晚上，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就等于说呢，不用开这么长的车，然后呢，并且你在沙漠里面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充裕，因为你在中间多停了一个点嘛，等于你是隔天再进沙漠，所以呢，相对你就可以看到白天的沙漠啊，甚至黄昏的沙漠啊，甚至夜晚的沙漠。可是有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安排这么充裕的时间，好像这个团体可能他们的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日期的考量，就有这样子一个时间长度的考量，就只能12天，所以没有办法。那我们在前往沙漠的过程中呢，有到一个伊夫兰的城市，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那各位，这个城市其实在摩洛哥的旅游当中呢，也算是蛮有名气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就叫做摩洛哥的小瑞士。那这个地方呢，是在法国人殖民摩洛哥时代的时候所打造出来的一个城镇啦。那那个时候呢，法国人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啊开发成一个滑雪的度假中心，我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欧洲人啊，包含了法国人啊，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滑雪，然后消费，然后度假。那当然现在法国人已经没有殖民摩洛哥了嘛，摩洛哥在1956年的时候就恢复了独立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这样的一个城镇的风格呢，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当然也变成是当地人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当地人，或是喜好滑雪的人，他们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喜欢到这个伊夫兰人这个地方滑雪。那我是个人觉得那个城镇还蛮舒服的啦，而且呢感受上面还真的不太像摩洛哥典型的城市，所以呢，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可以说，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啊，有时候可能真的还不太好操作，因为它距离菲斯太近了。它距离菲斯呢，如果是开游览车的话，大概只有8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所以它并没有很长。你把它当作是多停一个晚上的话，其实坦白说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你还不如就是三天都待在菲斯就好。好了，不管怎么样呢，中间呢我们也经过很多一些城市，像 Midelt， 那 Midelt 其实就是产苹果的地方，然后我们到了 F 呢就是产野枣的地方，并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换四轮驱动车啊，前进到沙漠。这个地方又给我出了很大的一个 trouble， 这将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最高潮、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分。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啊，我们的游览车其实开到了 F 那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换四轮驱动车，要前进到所谓的撒哈拉沙漠，也就是撒哈拉沙漠的边缘。那那个地方呢，就是晚上我们要去入住的沙漠帐篷饭店。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换四轮驱动车呢？因为我们会经过一大片的砾漠，那那个砾漠呢，有些地方一样会有一些沙丘，因为其实那已经接近沙丘边缘了嘛，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小型的沙丘啊堆积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车子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开那个沙丘，所以你一定要四轮驱动车。所以呢，我们就四个人一台，在 F 那个地方啊，就换上了这个四轮驱动车啊，一路的开到我们的沙漠帐篷饭店。这天晚上呢，公司给他们安排的是帐篷饭店，所以其实还蛮具特色的。那正常来说，从 F 换上这个所谓的四轮驱动车之后呢，开到这个所谓的帐篷饭店，差不多大概就是5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因为那天啊，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什么状况呢？原因是因为呢，公司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外面带红白酒进到这个帐篷饭店，因为帐篷饭店里面没有卖这个红白酒。所以呢，公司是希望我们在外面买一买啊，可以带到所谓的沙漠里面，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开来喝这个样子。那那个时候到 F 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呢，原来导游啊是不跟着团体进到帐篷饭店里面的，所以呢，变成说我必须要带着大家一起进去。但是那个时候红白酒还没有买好，我必须呢要请头车先带我去周边的饭店去买好这些红白酒之后呢，我才能把它带进所谓的帐篷饭店。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各位，你们就先跟着大部队走，然后其中有一台车呢会载我先去买这个红白酒，到时候呢我们在饭店里面会合。那也因为团体他们是需要先上厕所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上厕所比较弹性，因为我们在买红白酒的时候，在饭店里买红白酒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顺便上一下，所以我觉得时间应该不至于差太多，因为那个饭店其实在 F 附近，所以我们大概只会晚他们顶多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甚至搞不好还不会晚，搞不好会同时抵达。 结果呢，大部队呢就这样子风尘仆仆的开走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去买红白酒的过程中也算是顺利。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我来跟大家说。就当我们这台头车呢要从所谓的公路段要开进利莫地区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很多石头的那个所谓的利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那台头车司机呢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开玩笑。然后呢，开始就是一副好像很专业的感觉啊，然后说，哎，你们怕不怕啊？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啊？你们都没有想说啊，如果迷路了怎么办？我的脑袋啊，就是沙拉里面的 GPS， 所以我跟你讲，不会迷路的，放心。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对不对？不用害怕，就在那边，你知道吗？就开始说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其实他一路上都在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说什么他有个女朋友在台湾啊，在疫情期间啊，他女朋友就消失了、啊。我们听的也是一愣一愣的，我想说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说他去过台湾，但他只去了三天。各位，你敢相信吗？他说他去台湾三天的时间，我们说哇，你难得去一趟台湾，你才待三天哦。他说对啊，我们就只有去三天这样子。我说你是一个人去吗？还是工作去的？他说我是为我女朋友去。反正呢，总而言之，你就觉得他讲的就好像有一点那么。讲来那就有点gay笑那样的一个感觉，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好像还蛮有经验的，所以一开始还算蛮放心。结果各位，他就在我们要开去沙漠帐篷饭店的路上给我迷路，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给我迷路，在那这样，那多恐怖的一件事情。真的在现场，我们那个时候在车上一共有四个人，司机我还有另外两个团上的小女生，因为我想说这两个小女生呢、啊、跟着我走，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搞不好有些大姐们她们要上厕所啊，或者说她们不想要耽误时间，还要陪我去买红白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啦，我就请了两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坐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讯号。然后呢，他就真的给我迷路了。他就讲一讲，他自己都沉默了，你知道吗？你就发现现场的气氛一片的死寂。因为大家就真的觉得你肯定是迷路了，然后呢，我那时候也那么紧张巴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团员们都已经到饭店，而且如果今天他们顺利抵达的话，他们都已经抵达很久了。然后呢，这个时候领队又还没有回去，我又还没有回去，谁帮他们 check in？ 谁去帮他们就是检查一下房间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然后这个家伙呢，还一直在跟我讲说啊，没有问题的啦。我跟你讲，前面就是沙丘，对不对？就是这条路没有问题。他还在跟我那边讲了无微不微名言。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乐极生悲，你知道吗？就是从头开始呢，他要是盯紧一点点，哦，稍微的谨慎一点哦，哪一个路该转弯，哪一个地方要该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有记号的，他们应该要知道的。但他就一直在跟我那边喇嘞。然后呢，因为可能我们车上坐的那两个小妹妹呢，她也是觉得说，哎，可能颇有姿色。然后她跟她一直在聊天，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车子该怎么开。结果她就真的给我出状况。原本哦，我们从公路上开到我们的帐篷饭店，就走进那个所谓的利莫区，大概开车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了。她在那个地方给我耗了一个小时，我晚了40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当我抵达帐篷饭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的事情。你就知道这有多么的瞎，超瞎的。而且你知道最后我们是怎么回到那个帐篷饭店的吗？我们是后来是开到别的帐篷饭店里面，他去请里面的那些司机，因为每一个帐篷饭店里面大概都会有四轮驱动车的司机嘛，那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到了饭店，甚至要开始准备用晚餐了。他就请其中一个帐篷饭店的司机拜托他协助他带我们到我们目的地的帐篷饭店。也就这样子呢，我们这样子跟着他，而且带路的那个人其实因为时间也晚了，他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怎么从这间帐篷饭店到我们的帐篷饭店，所以中间耗了很长一段时间。你说真的害怕吗？我觉得倒也没有到害怕，因为其实附近有蛮多的帐篷饭店，但是因为很黑，你大概只能看到点点的灯火，但是你不能确定说啊，到底哪一间是我们，因为又不像大城市里面有扛棒，对不对？你又不是说路边哇有一个饭店的名称，你可能远处就可以看到了，也没有办法，你看到的都是点点的灯火，然后你到了近一点的位置才发现啊，不是我们的帐篷饭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说害怕是不至于，因为其实是有人的，你是知道附近是有人的，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讯号不通的关系，然后一直给我在周边打转，找不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就会让人家很心烦，你知道吗？那你也不能对他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他发脾气也没有用，你还是需要他带我们到那间帐篷饭店。所以呢，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忍受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到了饭店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团员都可以理解，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过程中有时候啊，它会有一点点的讯号，所以呢，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呢，我就把这个讯息啊传给了团员们。我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进房间了吗？需不需要我怎么样协助？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拿给柜台的人员，我来跟他说。虽然说讯号不是这么的好，但是呢，过一阵子这个所谓的讯息还是传得出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入住了，大家也都还蛮开心的在那边拍照。可是当我回去之后呢，就有一位大姐就发飙了，各位真的是发飙，她就指着我的鼻子在所有人面前那边臭骂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她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一起回饭店啊？如果中间遇到什么事情，是你负责吗？还是谁负责？他讲了一点都没有错，亲爱的大家，他真的讲了一点都没有错。那问题是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可能也忽略掉这一块，而且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台头车的自称为队长的这个家伙，竟然会给我在沙漠里面迷路。所以呢，当这位大姐在骂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也是绝对的理亏。那我只能跟她说抱歉，下次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那造成你这样的感受，我真的很遗憾，很不好意思。那只是说，因为他真的骂的可能太走心了吧，就是变成说，可能有些团员会觉得说，好啦好啦，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因为其实领队已经知道他自己做错了，那就下次不要再做错就好了。那如果你要继续追究下去的话，那就只会破坏整个团体在沙漠里面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我也必须要稍微的缓和一下气氛。我就跟他说，啊，大姐，对，我知道错了，那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团体的气氛啦。那大家来到难得来到这个沙漠里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一个晚上的气息。然后呢，我们有买这个红白酒啊，大家晚上也可以喝一点酒。那如果造成你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他说买什么红白酒？为什么饭店不能买红白酒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到外面买呢？我就说，可是饭店没有在卖这个。那饭店没有在卖就不要喝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买呢？你这样子把我们这样子抛弃在这个地方，你这是什么烂领队啊？真的，其实我就觉得，当然我能理解这个有时候是气话，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他讲话讲得重一点，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就必须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有时候呢，一些细节你要是真的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倒也没有做到很难过，我觉得真的做错事了，我必须要全然接受。那我今天很幸运的是，我的团员是真的没有出任何的问题。假设如果今天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事情就不是这么单纯的可以不了了之了。所以这种东西我有时候也必须讲说，真的是我运气好，然后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团员们起码是没事的情况之下回到这样的一个沙漠，这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好吗？好啦，亲爱的大家，今天这一个节目的内容呢，就以这个沙漠迷路奇遇记呢来做出我们的 ending， 好不好？之后呢，隔天早上起来，咱们呢还要去沙漠看日出呢，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又或是之后的行程到底还没有很长的车程，团员们呢还有没有一些抱怨啊，或是领队我们要遇到一些棘手的状况，咱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说了，好不好？摩洛哥这个行程呢，说一句实在话，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呢在这样子一个比较紧凑的一个行程安排里面的话，的的确确啊是暗潮汹涌，好不好？所以下一期的节目啊也非常值得敬请期待。那当然啊，如果有一些想要计划去摩洛哥玩的，我相信啊绝大多数可能都还是会选择参团啦。我觉得稍微的了解一下在这个摩洛哥行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某种程度上面呢可以先给自己一些心理准备，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部分啊，在出发之前呢也可以跟旅行社那个地方有充分的沟通，好，让你可以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好，比如说在天数的选择上面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啊，对不对？好啦，今天呢时间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超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带团这档事儿，摩洛哥的下集，咱们就下礼拜四空中会面啦，拜拜。